他甚至包含把骇客这件事情、当成是公司的重要资源，还在公司里面成立所谓骇客松的比赛。骇客松的比赛也就算了，除了邀请全世界的人、来针对他们的业务问题提出解方之外，还邀请40岁的以上你必须参加，所以让这个40岁的人感受20岁跟30岁的好奇心，跟在科技的领域里面能够前行的过程当中同样知识的这个储备量是一样的，让这两组人呢，所以两组人资深跟之前没有这个很明确的界限，彼此在一起学习。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收书时间了。今天要跟来大家介绍哪一本书呢？是这一本《星展银行数位转型实践手册》。去年有个新闻，大家一定都记忆犹新哦，就是这个新加坡的星展银行，它并购了花旗台湾的消费金融部门。接收了286万卡友哦，因此成为台湾最大的外商银行。因此，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这家银行，它是怎么从零柜跟 ATM 都被嫌弃到不行的时候呢，竟然翻称为世界上最好的银行。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商业管理思维王牌名师郝旭烈郝哥，来跟大家分享星展银行成功转型的秘密。先请郝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郝哥，非常开心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好书《星展银行数位转型实践手册》，也很开心在跟盛中同时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今天为什么要请郝哥来分享？其实很重要原因，除了是这本书的推荐人以外呢，郝哥也曾经在淡马锡控股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也担任过是行政副总裁及财务长。哇，这个头衔非常的响亮。好，那我们简单插播介绍一下淡马锡控股公司，它是一家新加坡的投资公司，它这个集团的投资组合总价值就超过2310亿美元哦。好，跟我们刚刚有聊到嘛，就是曾经你在淡马锡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曾经投资过星展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你自己尤其在这个淡马锡的工作经验当中啊，你在中国就建制了超过50所的小微金融机构，所以你对于这个金融数位转型其实是非常有经验哦。可不可以请郝哥先来分享一下你这个淡马锡控股公司大致上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跟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会有什么关联？
好啊，应该这样说，就是大家可能听到星展银行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新加坡的银行嘛。
对，
尤其看到新这个字，我们讲新马新马，它新加坡的新是新旧的新，但是新马新马的这个新呢是新兴的新，也就是星展银行新。原来星展银行它的前身叫新加坡发展银行，那后来把这个新旧的新呢改成新兴的新，叫新加坡发展银行，变简称星展银行。所以我们讲 DBS 它发展叫 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所以说就 DBS。那事实上淡马锡一直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基金，我们讲说基金呢、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像郝哥以前在大雅创投，我们是民营的一个基金，专门去投资各不同的各行各业。那淡马锡呢，你把它想象成是国家它把的钱，不管是纳税人的钱或是国家把纳税人钱变成它的一个所谓国库，去投资在各不同的行业之后赚到的钱呢，就形成了一个基金。所以淡马锡拿到这笔钱之后呢，就去全世界他国家觉得可以有发展的行业产业，甚至是国家本身当作是投资的标的。所以自然而然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银行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的。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大家知道国家不是很大，
对，
他要跟很多其他国家交好，所以在交好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担任淡马锡的时候，我曾经听到我们一个老板说，新加坡在投资的这个战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能够跟其他国家共好。
OK， 也可以做好国民外交，
也可以做好国民外交。那要跟国家共好的话，我们讲说钱啊，或资本啊，是国之神器。
对，
你任何的不管是发展都需要钱。
对，
所以其实在淡马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的叫做产业核心呢、就是银行。与其说银行，倒不如说是金融产业。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呢，大概以金融产业的话，2008年以后大概平均有将近16个国家、各个不同地方的银行都是我们投资标的。也因为银行比较特殊，为什么特殊？它监管比较严，所以它又另外成立一个100%控股，叫富登金融控股公司。所以郝哥那时候在富登里面，它就是专门投资银行为主或金融机构为主，才能够符合各个国家不同的监管法令。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讲说 金融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又传统的行业，从以前的钱庄啊，各不同的票号啊，到现在银行，所以透过一句我们常讲的哈，这个金融的服务呢一直都在，但是本质啊会随着时代不断的演进，有各种不同的服务方式，这就是一个转型的概念。所以其实好哥在大陆说，简单讲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金融体系啊，在这个大陆，淡马锡主要是跟小微金融为主。什么叫小微金融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中小企业。我们那时候中小企业定义就是年营收差不多3000万人民币左右。那另外就是比中小企业还更小，就小微企业，就差不多500万人民币营收到1000万人民币营收。那再下的话就是叫做个体工商户或者是个人了哈。所以简单讲，就服务这些呢，比如中农工建这些大型行库比较服务不到的人，干嘛才能够帮助这些资金取得有困难的这些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跟个体工商户去发展他们在地的所谓的工业或者是商业，才能够带动经济的繁荣嘛。所以再回过头来，我们讲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银行的本身呢是一个所有行业的火车头，
对，
它也是带动各行各业发展的神器。而这样的关系呢，也会随着我们讲说所有的个人或者是公司，它在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会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啊，它要与时俱进。所以数位转型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核心价值在这个里面。
没错，就像好哥刚刚说的，其实这个银行的这个历史真的蛮悠久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它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的。那我觉得新展我们来看到这本书啊，就新展银行数位转型实践手册当中，他提到其实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他们不做传统银行，他把自己当科技公司哦，蛮特别的。所以应该来说在整个金融业来讲啊，这个新展银行的转型非常的有名气哦。我们来介绍一下的丰功伟业哦。
好，
他被这个哈佛商业评论呢评为是这10年来转型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哦。那在这10年之间呢，他就从新加坡的一个本土银行要升为世界的最佳银行，成为第一家在12个月就一年内获得3项这个世界最佳银行殊荣的银行。这个大概我们就可以简单来说，它就是相当于一部电影得到了这个3项的奥斯卡奖，
对啊，
好，我们男主角奖啊，导演奖啊，最佳影
片啊，包办了，
对，包办了，这样子，
包办了
，OK。所以，可不可以请好哥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讲在银行体系来讲哦，就是数位转型是一定要做的嘛，因为数位转型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数位化，数位化，因此数位转型很重要。我相信不管是银行业啦，各行各业都是，好，包含我们自己公司。这个媒体业一直在讲转型这件事情哦。那好哥，你觉得就是数位转型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落地呢？可不可以也好哥分享一下你之前在金融业的心得呢？
好，可以，我这样讲好了，就所有的创新研发哈，它基本的概念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
对
啊，因为嫌麻烦嘛，你如果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话，我说这是帮我们的这个客户赚到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财富。什么财富？时间。
时间。
好，举个例子而言好了，假设我今天我要到银行去，我一定要亲身才去的话，先不管我在什么地方，一定要从我家启程到银行。就算再近5分钟，来回也要10分钟。
对。
那如果稍微远一点的话，比如说比较偏僻，他可能要来回1个小时。这1个小时的时间呢，不是为了你要去办银行这件事情的本质，而是交易成本。可是回过头来，如果变成网络交易呢？
不管任速度很
快。不管任何人在家里面，你都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完成你想要做的金融服务。那我回过头来讲一个故事，让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应该是讲说转型是必要，数位是次要。
转型是必要，
数位是次要。
次要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转型是让所有交易成本降低。像以前好哥在这个除了淡马锡之前在台积电嘛，我们说什么叫做转型？某种程度的转型一定提升效率跟效能，对不对？但是效能这件事情在效率之前，所以要先把流程合理化，再把流程自动化。你要先流程合理化之后再自动化，而自动化就是一个转型的过，就是数位的过程。所以简单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好哥在大陆，在大陆呢，我们那时候大概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还是遍地 ATM 的时候，遍地 ATM 应该是2005年、2006年的时候，慢慢微信啊它就有开始微支付了，但还没有就是手机支付这么样的普遍。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聊天，聊天说，哎呀，这个将来所有这个支付啊， 如果都变成线上的话，这 ATM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那时候我们还在聊天，可在聊天的同时，我们还采购了大量的 ATM， 当成是我们所有分行必要的提款机或存款机，很正常嘛，对不对？
对，这个非常合理，
很合理啊。
对，
而且 ATM 这件事情呢，某种程度上面也算是高科技。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从就是沿岸，大陆沿岸，就到内陆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啊，我到了沿岸跟内陆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就算到了内陆，很多人再去提款的时候，他还是拼命要到柜台去提款。有时候我就问这个老伯伯老妈妈说、哎、为什么你不到这个 ATM 去提款？那玩意儿新科技不可靠、
还是要有人比较安全，
就比较安全。可是回过头来，年轻人呢都是用 ATM， 为什么？因为当大家大排长龙在这个柜台去提款的时候，你不用大排长龙，在 ATM 就可以提款，你相对于减少了非常多等待的交易时间。
对，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但不要小看呢，他真正的目的是提款，是满足他这样提款的需求。所以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买 ATM， 有一天 ATM 它会变成形同虚设的东西。所以2008年我们在那个时候买了非常多的这个 ATM， 是为了符合我们分行的需求。等到我2012年从大陆回来台湾，2013年、2014年再回去的时候，又跑去跟我们这些当初供应商聊天嘛，几乎所有人都转行了
啊！转去哪里啊？因为 ATM 不见了吗？
ATM 你们转行？他说 ATM 都没人在用了
哦，不需要卖了，
全都变成微支付了。
对，
连这个街上大街小巷的这些小贩啊，他们都是用所谓的线上交易，在做所谓的金钱之间的转账，更不要说你所有的提款存款呢，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模式啊，都变成用手机来去做了。
对，
所以依照这种所谓的科技的进行的话，某种程度上面，如果你就银行的角色而言，你还把 ATM 当成是主要提款跟主要交易的模式的话，你就会落后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交易模式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改变了，而你还停留在过去的交易模式，你就没有办法帮消费者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OK，
你没有办法帮这个消费者创造更好的消费体验，就等于增加他们流程的困扰，增加他们流程的困扰呢，就提高他们交易成本。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自然而然你的客流量会变少。所以说科技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它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对，
而就以前我们在讲商业模式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叫做价值主张嘛，叫 unique value proposition。也就是说，你在提供解决问题的同时呢，一定要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个是很重要的价值。而慢慢这不一样的地方大家都一模一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普世价值了。
对，
所以说科技啊，某种程度上面它是转型的一部分。你是确定这个流程可以拿掉？什么叫流程拿掉？就举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好了，从原来的柜台领钱到 ATM， 然后再从 ATM 再到我们这个所谓的直接微支付，它真正的关键是需要钱，从来不是需要从家里到柜台，
对，
也不是说就算到了银行还减掉排队的路程，最重要的是我只要需要领钱，我不要任何有关于领钱其他额外的流程，
没错。
所以当把这其他额外流程从家里面到柜台拿掉了，再把从柜台到 ATM 都拿掉了，某种程度上面有一天有一个提供给你，只要在家里面就能够完成所有交易的时候，像这样的情况才是金融服务的本质。所以我们常讲说什么叫做需求，什么叫做产品，什么叫欲望。所谓的需求跟产品跟欲望有两句话可以给大家当参考，就是产品是作为满足需求的载体，需求是满足欲望的载体。
OK，
所以我们任何的东西呢，在研发产品的时候基本上是要满足需求，打穿欲望。在这种情况之下，科技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什么叫做科技？科技加上未被满足的需求，就是明天的产品。
OK， 所以豪哥这样听你讲起来，不管是我们讲数位或转型，其实最重要的是发现消费者的需求，
没错，
并且满足它，这才是各行各业你想要真的这个公司能够赚钱或成功或获利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听豪哥刚才前面这么精彩的介绍，就是说星展它 不只是不做传统银行，他把自己当科技公司，他也把自己当一家服务业，
没错，
好，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服务的部分做得这么的透彻哦。
呀，没错。
Okay, 那在这个本书里面，就是星展银行的数位转型实践手册当中啊，作者啊采访星展的这个执行总裁，执行总裁就说，他为了要重新改这个银行的 mindset。哦、他发出一个战斗宣言，他要让这银行服务充满乐趣。喂，这句话很有趣哦，银、yeah. 行服务也可以很有趣，对哦，很蛮突破我们的想象。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甘道夫计划。好、哦，这个魔戒里面有个甘道夫，
一个巫师的名字嘛，甘道夫，对
对。好、哦，他说，希望这个银行的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媲美像是这些矽谷的巨头企业哦，这些科技巨业这样子。好，那可不可以请好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星展他在做转型数位转型策略当中有哪些几个重要的原则呢？
好，其实大家听到甘道夫计划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啊，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非常多的乐趣跟故事。
对，
那甘道夫他 GANDAAL 哈 ，GAN 的话 GDAL， 你会发现这七个字母里面是把 D 放在中央的。那 D 代表什么意思 ？D 就代表这个星展银行 DBS。好，那 GAN 呢，分别代表的就是 G 就是 Google，A 是 Apple。N 呢，基本上 Netflix， 那后面的 A F L 的话，就分别是所谓的 Facebook，
对，
和这个我们叫 LinkedIn 啊，还有这个 Amazon 啊，这几个，
这个都是最顶尖的。
对、那你说这个七个包含这个 DBS 放在里面，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你看它前后各备三个非常重要的科技巨头包含在这里面，所以它等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乐趣。如果像我们一般而言的话，讲说新创公司，像 Google 啊、FB 啊，这些都是从新创公司起来的。大家印象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形象化的东西，就这些公司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只有科技的元素在这里面，包含这工作环境啊，可能都跟感觉不一样。
对，
它是以创意为主的，
没错，
不是非常这么样 discipline 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大脑在 discipline 的过程当中，它会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惯性。而你要打破这个潜意识的惯性的话，你就要开始有主动意识存在。所以甘道夫呢，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就是当你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想一下，如果你是 GAN，
对
D 哈，这个拿掉 D， 就是这六家公司的话，甘道夫拿掉 D 的话，你身为其中的一员，他们这些公司会怎么用以数位核心来当作本质去思考这个问题、
OK，
对不对、就我们常讲说什么叫做以数位核心，这是他在整个我们讲说移转过程当中、有乐趣的一件事情。乐趣的本质是好奇，你要好奇你这样子做跟别人做有什么差异，你就会开始去理解说，哦，我做是过去银行传统的做法，那我如果今天我不把银行传统的做法当成是我潜意识的习惯惯性做法的话，
对，
我如果是 Google 的话，他会来怎么做、Netflix 的话，他会怎么做、那你就会有机会去找一下 Google 他相关过去的这成长历程嘛。
对，
这边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甘道夫的我后来看到另外一本书跟甘道夫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大家可能听过刘润老师，
对，是
他一本书叫底层逻辑，
对，
他说有一次他带队到 Google 去，就是到 Google 去，然后问大家说，如果你到 Google， 你最想去看 Google 的什么地方？那 Google 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嘛，有的时候 Google 的餐厅啊， Google 的办公室 啊，他说对，大家都想看 Google 的现在，但对他而言，他最想看的是 Google 的过去。他想去看 Google 的档案室，想去看 Google 他是历史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从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的。因为这一件事情是一个成长的轨迹，也就是他在底层逻辑里面讲的，说什么叫做智慧？智慧是一个从观察到洞察的过程。你不仅看他现在这么成功，你要看他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他过去怎么走过来的。这也就是甘道夫、这个计划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段感受，就是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会怎么做这件事情，不是现在，而是他过去。
OK，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数位为核心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是以数位为核心的话，你就会关注数位的进程，最近有哪些东西已经研发出来了，最近有哪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去处理这些工作，如果没有 AI 之前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searching 的，如果今天有 AI 了，你会怎么样用 AI 去帮助你进行工作上面效率跟效能的提升。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我们叫做以数位为核心。第二个的话是客户旅程，它在这里面非常重要，是把客户的体验放在这个里面。 我这个东西也顺便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是有点接近类似所谓腾讯，腾讯有一个别称叫做拜用户神教，
拜用户神教，
对，你看这本书里面星展银行有非常多，就会把客户呢的需求跟他的体验放在这里面，所以叫客户旅程嘛，不是您说了算，不是 Caesar 说了算，不是圣宗说了算，我们两个在公司里面讨论了半天哈，我们讨论的有 A 方案 B 方案，你不要在意这么多，丢到这个市场上面让客户
去
感受一下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因为客户说了才算，好，这是以客户的旅程为角度。那第三个呢就叫做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
什么叫设计思考，好，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不要怕验证失败，不要想太多，做了再说。所以在这里面它有很多的比赛，包含后我们待会会聊黑客松比赛，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既然是以客户旅程为依归的话，你就可以把客户的 feedback 哈当成是你修正的主体，这是设计思考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一句大白话我刚刚讲叫做验证失败，
对，
你不要想要做完美之后才丢出去，这不符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的敏捷式的精神。敏捷式的精神就是边做边修，边错边修，修到小范围的大家都体验觉得很不错了，你再把它变成产品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面你比较输得起，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在星展银行这本实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精神，不是一下子就变完美的啊。就用两句话跟大家分享，我说每个人都有小时候，朱元璋也有拉力头嘛，是吧哈？
对，
所以你要看到星展银行呢，不只看它现在变得很棒，他在过去什么一步一脚印走过来，才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精华。
没错，哎，豪哥，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你把一个这个我们讲很艰涩，然后或者是一个大家觉得想象中很难的数位转型，就用这种大白话来介绍，真的蛮清楚的、哦。那好，那我就来 再请教你一下，我们就知道企业转型当中呢，其实刚有提到最难的就是改变企业组织文化
呀，
你要怎么让员工改变心态？这类的这种变革领导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很多企业其实都是在这个部分转型转不过去。
对，
那星展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做什么事情，他不仅让员工接受并投入，就像你刚才讲的，你要改变他的 mindset， 但员工说我为什么要像他这样子，我为什么要改变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甚至呢星展还让企业成了学习型组织，哦，这非常不容易。
对，
所以在这个数位转型实践手册这本书当中，他到底讲了星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做对了什么事情呢？
好，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当然在书里面列了就是十个学习型组织的典范转移啦，还包含他在整个流程上面典范转移，我就讲几个重要的结果跟他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好了。先不要讲其他的，我们讲说以数位为转型的话，这不是宣示而已，就像以前我们常讲说，包含豪哥在做这个淡马锡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淡马锡做小微金融呢？包含跟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合作，我说你们自个儿不能做吗？他说我们自个儿可以做，但是我们自个儿都是做大银行为主的，所以今天如果用大银行的人去做小银行的话 mindset 转不过来，所以我们就直接成立另外一家公司，这些人全部都是以做小银行为主的人、那大家基本上文化就相同了。
对对，
我要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去主导这样的做法，而不是有旧有的思维去主导新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包含当时阿里巴巴其实看到那个 eBay、阿里巴巴本来是做 to B 的嘛，是做 business 的、然后后来看到 eBay， 哇，妈做 to C 的好厉害，你知道吗？但这个最厉害的是 C， 如果被他抢走就糟糕了。可是他很有趣哦，他没有在自己公司里面成立一个部门去做 to C 的，他在西湖旁边租了一个公寓，然后找了几个 key man 偷偷的做，做了大概八九个月之后，我记得那时候不到一年的时间，淘宝就横空出世。淘宝就是 to B 嘛，就简而言之就是专门就是跟 eBay 对干的。等到淘宝这一上市的时候，你知道所有阿里巴巴人惊呼说，糟糕，我们落后了，怎么会有一家公司突然横空出世，做的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是 to C 的，然后又把 eBay 打得这么惨。等他横空出世的时候，这时候公司还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那就是我们的
偷偷做出来的
那就是我们的，对不对？你就发觉这件事情呢就很重要。什么重要呢？就是你一定要用他的说法他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很关键。所以其实星展银行有非常特殊，豪哥举个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如果今天你是要以数位核心为主的话，你相对的这些人员是不是应该要很多？你要把所谓的数位人员当成是一个核心人员，而不是纯粹简单的 IT 部门而已。所以他说了，大家很难想象星展银行，但我们现在目前星展银行人数比较多，这边他说在写书的时候可能人数还没这么多。
对，
6600多个软体工程师，超过他一般的我们讲总部的正式其他工作编制人员，简单讲连人员的编制都已经被科技化了，所以这是一个宣示，代表说当你随时需要这样软体科技人员的时候，你不用外求。
对，
而这些人呢，透过他里面讲个双位一体啊，就是业务级科技或业务级技术，技术级业务，所以本身我需要业务的时候业务人都在，那肯定的，但是我需要技术的时候技术资源随时都在，技术人员懂业务，
对，
业务 人员懂这个技术，它本身是相互学习的，我不需要外求，这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我们所谓讲学习啊，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两件事情，就是资源丰沛。
对，
所以他每一个人，你这里面讲的故事我看到我觉得蛮爽的，每一个人啊每一年都有1000块新币，你不需要任何核准就可以 approval 的学习的这个申请。
哦，哇，就是给你一个奖学金去好好的学习，
你随便学习，而这个学习里面呢，500块钱，1000块新币嘛，500块钱是这个公司给的，500块钱是国家补助的。
OK，
啊，那当然这国家补助跟这个公司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只要你想学习的话，我随时可以，你不需要去申请。你看，不需要申请就代表一件事情，它本身学习就是一个商品。我们常讲，如果学习的本身是有很大门槛的话，你就不想学习，对不对？我申请要很麻烦，我就不想学习。公司给你个1000块新币去学习，而且不需要任何申请，你可以随时学习，这个门槛就下降了。
对，
第二个还包含他鼓励内部的去类似读大学，所以内部大学，我记得他在书里面特别讲，这几年下来呢，将近9000多位去持续不断的学习，更不要讲说我们刚讲除了资源之外，你还有好奇心。其中有一个叫做黑客松的计划，大家可能不知道黑客松什么，黑客呢就是骇客，叫骇客，他甚至包含把骇客这件事情啊当成是公司的重要资源，还在公司里面成立所谓骇客松的比赛。骇客松的比赛也就算了，除了邀请全世界的人啊来针对他们的业务问题提出解方之外，还邀请40岁的以上你必须参加。
哦，一般来说我们说，哎，40岁以上可能数位能力就比较差一点。
对，因为 CEO 讲了嘛，他有一天回去跟他老爸啊，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发觉他老爸都在网络银行处理事情。他说：“我老爸都80几岁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这个30、40岁、40、50岁都觉得自己老了呢？”
对
啊，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说资深的员工是羊，之前的员工是狼的话，简单讲就把羊变成狼就好了。毕竟狼跟羊是在同一家办公室里面去上班的。
对，
所以让这个40岁的人感受20岁跟30岁的好奇心，跟感受20岁跟30岁在科技的领域里面能够前行的过程当中，同样知识的这个储备量是一样的话，那不就好了吗？
没错。
所以给资源，给好奇，让这两组人呢，所以两组人资深跟之前没有这个很明确的界限的时候，彼此在一起学习，学习去工作，工作学习。我觉得这是它里面非常重要，就是把这种学习没有很刻意的，但是让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哦 ，OK， 所以看到它不管是给资源、给技术，或是改变心态，其实很重要，就是要让员工从基本的这个 mindset 就能够翻转过来，这样子。
对啊，我就前段时间我读了一篇文章，他说没有人能够教你，除非你愿意学。
对
啊，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一样，我今天没有办法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资源，给你环境，给你资源，每一年的话1000块新币，你随时想学都行。给你旁边的就是一大堆这个非常厉害的工程师，还有一大堆非常厉害的这个骇客在你身边。这个我们讲没有慧根也会要慧根嘛，对不对？你看这么厉害，没事东问西问哈，像不像就三分样。
对
啊，旁边都是狼，基本上你就是羊哈，你搞不好也喔喔两声，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我在看这本书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规划。这个规划呢，我后来用三句话跟大家分享，也是万维刚老师一本书叫《佛为系统》嘛，就是众生为因啊，菩萨为果啊，佛为系统。所谓系统就是这个环境，当你把这个环境塑造成一个以数位科技为核心，然后客户这个感受度跟旅程是很重要价值，然后所有做的过程当中又不怕犯错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就都往这个数位转型路上面去自由自在的进行了。
对，一种耳濡目染的这个改变效应。哦 OK， 好，那我想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豪哥啊，就是说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让数位进入这个各部门 DNA 血液当中，大家速度反应越来越快，又有弹性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敏捷法、敏捷方式呢，记录各团队的成果。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审计团队，他在企业当中，他快速的完成专案，到底又该怎么做呢？
我这样讲好了哈，其实书里面讲了一个我在过去半导体也类似的一个东西，就是所有的所谓审计或稽核啊，都是稽核结果，对不对？
对。
但如果他在一开始在设计流程的时候就能够知道流程的合理跟不合理的话，其实它未来稽核变得比较容易。你很麻烦的是你流程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后来的稽核啊，它基本上就一定错误百出的。戴明曾经说过，真正的品质管理就是不要去做检核。
真正的品质就是
不要去
做
检
核，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都有品质概念。
哦 ,OK。
要不然话坦白讲的话，今天我做了很多东西，你为了要检核我的品质好不好，还要安排一个圣宗来帮我做检核，这不仅浪费时间，还让我基本上可以说啊，反正我做不好就丢给圣宗就好了。
对。
所以稽核的概念呢是应该融入在流程里面的。所以大家回去再看这本书我双位一体的时候，就是业务及技术，技术及业务，他甚至把这个稽核的角色跟审计的角色就放在他们两个双位一体的流程设计上面了。所以当他们在提供所谓业务的需求的时候，技术的人进来基本上做技术的发展，检核的人也来看看他们设计的新流程，把这个技术放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做自动检核。所以书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跟我在这个台积电的时候讲统计啊，去测你有没有这个良率在标准范围之内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去看这个系统里面现在目前是不是 OK？ 但只要我确定一个平均值，超出平均值的系统会自动发生 alarm， 也就是警觉的话，
对，
坦白讲，这就是事前的警示比事后的审计来得好。
对，
我们要的从来不是哇发生问题开始责难大家。
对啊，而且花费的资源又更多。
对，我做的过程当中就已经 alarm 了。
对，
所以这就叫做敏捷式的专案管理，我不是事后去就责的。所以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说敏捷式专案管理就是来自于 IT 的，
对，
随时快速的迭代，随时的修正。那既然快速迭代快速修正的话，你就要及时发现需要修正的因子啊，这就是这个里面讲的所谓快速审计跟敏捷审计的概念。
哦，理解。哎，豪哥，我觉得这样跟你聊下来我今天收获好大哦。不仅是看到这个数位转型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我甚至也打通了我在做很多专案当中的痛点跟盲点。哎，就是原来这些概念不只是在数位上面，是在很多的这个专案当中都可以去注意跟发现。
豪哥跟你报告一下，好像我在这个跟商周一写书嘛，对不对？像我跟这个 Pen 啊在写书过程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写专案管理或写赢在逻辑思考力，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第一章啊和所有的架构都写好了，写好之后我先让 Pen 就是我们的编辑看完之后，接下来我是每一章丢给他的。
对，
每一章丢给他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我每一章如果说有任何需要修正他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不要等整本书丢给他，他突然跟我讲说，哎，豪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很大问题，哇，我也脸绿掉。
这个就是你讲的逐步修正
是吧？所以在修正过程当中呢，你慢慢慢慢的修正不会很大，但等我全部做完之后
okay,
你已经都 OK 了。品质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被确定，大家这句话可以放到心里面，品质是在执行跟做的过程当中被确定的，
对，
而不是做完之后才叫别人帮你做检核的。那样既浪费时间也浪费成本。
没错，所以好哥有另外两本好书在我们商业周刊出版，顺便要打书一下，就是专案管理跟赢在逻辑思考力。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也有请好哥来上过节目，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回头再去找一下，真的听的时候收获一定很大。其实比尔盖茨他曾经说过，这个银行服务是必要，但银行不是。欣赏银行他抓住银行服务的精髓啊，他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因此打造出一流的顾客旅程，做到让银行服务充满乐趣哦，要成为这个银行业的领头羊，也可以说是目前这个金融业转型最成功的企业哦。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这本新展银行数位转型实践手册，里面真的是充满干货哦。它不仅是拥有这个具体的措施实施怎么做呢，而且最特别是它还兼顾企业所有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哦，做到永续发展。所以呢，也谢谢好哥来帮我们推荐这本书，跟我们做今天这个分享，真的是很精彩。
谢谢。
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商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 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五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谢谢好哥，
谢谢 Snow， 拜拜，
拜拜。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